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5号，星期四。关于习近平女儿习明哲个人资料被泄露一案，现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有9个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主动约见、会见了这个案的主犯刘腾宇的母亲，了解相关的情况。那这个案总共抓了24个人，都是年轻人，其中包括9个未成年人，后来都被判刑。而年仅20岁的刘腾宇被中共当局视为主犯，判重刑14年，罚款13万。不仅如此，刘腾宇和其他人在看守所，这包括最初的宾馆，还有后来的其他关押地都遭受酷刑，尤其是刘腾宇作为主犯。那么刘腾宇的母亲向这些外交官介绍了相关的情况。这些情况就包括在宾馆的时候，刘腾宇呢，故意他们把温度开得很低，让他发冷，然后这些公安、国安、警察对他是拳打脚踢，把他一直打到楼梯口暴打。到了看守所的时候，这个酷刑更是升级为轻者说呢，就是不让睡觉，只给白饭吃，强力呢写自述，写这个交代材料，而这个交代材料呢，要求按照当局的口径，这警察的口径，比如说标题、小标题、内容怎么写，写几十页啊，多少万字的这个交代材料，而且叫他强行的要他签字，由于刘腾宇不签字，进一步的遭到酷刑，这些酷刑就包括吊打做老虎灯然后是这个泼水打昏死泼水。人格侮辱，而更令人发指的就是不仅是酷刑，而且是变态的酷刑，把这个刘腾宇这位20岁的年轻人剥光衣服警察给他拍裸照，而且拿打火机烧他的下体对他进行百般的羞辱一个叫陈全辉的这个警官还对他说威胁的话，说看你长得这么帅，要是一个女孩我们今天就好过了。不仅如此，刘腾宇被这些警察暴打的情况可以超出想象，好几次被暴打的昏死，看守所恐怕是怕闹出人命，有几次是紧急把他送往医院抢救回来之后，这些审问他这些警察又继续的对他酷刑。后来由于他不签署他所写的交代材料，认为这不是他的意志，而是这个被强迫的，又猛烈的打他毒打他，打了他一条胳膊自残。这些情况还不是刘腾宇遭受酷刑的全部，恐怕还有其他的花样。而除了刘腾宇之外，其他的被关押的这些犯人实际上是政治犯，那么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酷刑。实际上这个酷刑就让人想到中共自己签署了联合国的所谓跟人权相关的公约，其中包括了禁止酷刑的公约，但是中共从来不执行。而中共自己的法律也禁止酷刑，但是这些人是知法犯法，把自己的法律都不当一回事，不遵守。这就让人想到前些年要一些事情，就是高志胜律师。高志胜律师至今失踪，在当时的周永康时代，周永康是政法王，是维稳王，是政治局常委，那么亲自下令去收拾这个高志胜，因为高志胜是唯一敢出来给法轮功辩护的律师，其他都不敢。结果当时这个周永康所指使的公安、国安这些便衣对高志胜不仅是一般的酷刑，而采取了变态的、性变态的酷刑，那就是把高志胜剥光衣服进行凌辱用这个牙签捅他的下体，让他是这个痛苦不堪，而且是遭受百般的羞辱。后来被判刑之后释放，又被抓，到现在高志胜律师都失踪，下落不明有可能说被中共所害。时间过去了10来年，中共还是这一套，而且是变本加厉，把这种变态的性虐待的酷刑用在了一个年轻人刘腾宇的身上。那这次会见刘腾宇母亲的外交官，包括呢，就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瑞典，还有欧盟的9个外交官，他们也是负责人权的官员。说当刘腾宇的母亲在讲解这些过程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默默地流泪。那么，他们了解这个案情呢，我想最低的做法，那就在人权方面，因为他们询问刘腾宇的母亲能不能讲到一些这个迫害、给他儿子施酷刑的这些人的名字。那他的母亲至少提到2个名字，一个警官叫陈全辉，还有一个警官叫杨关耀，这些都是变态的变态的警官，对这个刘腾宇施加酷刑和变态的性虐待的这些警官。那么 之所以这九个国家，西方国家包括欧盟在内啊，去问这个情况，因为在美国、在欧洲国家都有一个马克里茨基人权法案，是跨国际的，对任何国家的官员啊，用酷刑啊、反人权、反人类来对待自己的公民和同胞，那么这些国家可以启动马格里茨基法案，对他们实施制裁，甚至不要使这些人出境的话，有可能遭到这个跨境执法的这些惩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些九国外交官或者人权官员的一个想法。但是我想，这九个国家的外交官、人权官员对这个此案的关注恐怕还超出这个人权领域，因为这件事情涉及到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涉及到他的女儿习明泽。这件事情是说有几个网站啊，一个叫恶数危机网站，本来是一群年轻人恶搞或者是一种自嗨的这么一个网站啊，登一些信息，那么说牛腾宇呢就是属于国内的恶数危机这么一个参与者，而在境外还有支那危机和红岸基金会是跟这个恶数危机啊有合作的关系，那么有可能境外的消息提供给境内，境内的消息提供给境外。那么围绕这个案子，现在外界关注的一些重点其实并不是重点啊，比如说提到说谁是主犯，说牛腾宇是被嫁祸的，说真正的主犯并不是他，是别的人把这些信息啊发展到这个啊这个各种什么恶数危机或者支那危机上。那么这个说法呢，是牛腾宇的同道出于对他的保护，比如说在境外啊，这个恶数危机的创始人还有支那危机的负责人叫肖炎瑞，这种说法可以理解，因为都想让责任呢让已经安全在海外的人去承担，不要让国内的人承担，所以这是一个保护性的说法。另外第二说这个案子呢是地方上的这些公安为了邀功请赏自己制造的一个冤案啊，说是这个广东省啊茂名市茂南区这些警察想自己立功受奖，是在搞高级黑低级红啊，其实这个说法呢也都是一个策略性的说法啊，实际上这不可能来自于基层的处理啊，实际上这个事情习近平的女儿还有习近平的姐夫啊邓家贵他们的信息曝光之后呢，是由习近平下令这样的层级下令成立专案组，然后责令办案，这个办案就后来落到了其中一个办案单位啊，就是广东省茂名市啊茂南区的这些网警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警察小组，说他们所做的事情直接就是秉承上级专案组的指示，并不是他们自作自为。还有一个说法说是这个案子呢是这些地方上的警方是包庇了其他的主犯啊，故意呢把这个嫁祸给牛腾宇这批年轻人，说是有一个姓顾的人啊，恐怕是跟公安啊、跟警方或者跟某个官员相关，说他透露了啊习明泽或者是邓家贵的信息啊，然后呢警方却因为这些关系把他放走，而把这个祸事呢责任嫁祸到一批年轻人头上。这些说法都是策略性的说法，都是一些同道策略性的说法，这些其实都不是这个案子的重点。这个案子的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中共自己在违法，因为不要说，且不说国际法，也不说联合国的公约啊，什么人权公约、禁止酷刑公约，这些都不说，就是中共自己的法律，他们都违背了，违背了各个层次。一个是滥施酷刑，是中共自己的法律都禁止的；第二个呢是啊，不准请律师，请了律师恐吓律师。本来这个案子有代理律师，但是这些办案方面，包括地方上的这些法院、检察院都恐吓律师，要求律师退出。第三个方面，这个案子由中共高层成立一个专案组，而对这些牛腾宇等24名年轻人是私设牢房，把他们的信息啊隐瞒，怕外界查出，也不通知家属。那么牛腾宇遭受酷刑这样的事情是怎么透露出来的呢？是在后期他有一个机会会见律师，那么他告诉了律师，律师告诉了他的母亲。另外这个牛腾宇呢还手写了几行字让律师传出来，表示啊这个当局强迫他所写的什么自述或者是供状完全不是他的意志，他完全不予承认。而习近平号称依法治国，实际上就是依恶法治国，就是中共自己的恶法治国，但是天天连他们的恶法他都不遵守。那就因为习近平是最高领导人，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效仿毛泽东和江青。实际上在这里，也就是这个案子就反映了习近平的性格、人格和他的心胸狭隘 小肚鸡肠，容不下物，容不下人，那么睚眦必报，有任何事情都要去报复对方，因为这个他的女儿的信息泄露了，他的姐夫的信息泄露了。习近平是啊，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决意要报复，而且是死命的报复。这就跟以前他在香港所施展的报复一样。前几年，因为香港有个铜锣湾书店出版一本书，叫《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那么他就不惜啊，搞跨境绑架，这是国安公安搞跨境绑架，在跨境到香港绑架了这个书商李波，又跨境了泰国绑架了另外一个书商桂明海。后来有一个商人叫肖建华，是明天系的创办人，因为他呢这个透露他在帮习近平的姐姐姐夫打理私产，就包括这个姐夫邓家贵，姐姐齐乔乔，因为这个人住在这个肖建华住在香港的四季酒店，透露了这个信息，结果习近平也是勃然大怒，也是派便衣的国安公安跨境绑架，在香港把肖建华绑回去，那么肖建华绑回去之后下落不明。综合各方面的消息啊，这个肖建华多半是被做掉了，杀人灭口，已经不在人间。因为如果被关押起来之后，那么会有一个审判或者是判决，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根本就毫无音讯，这个人人间蒸发。所以习近平为了一本书，为了这个一个商人就搞跨境绑架，是这几年香港动乱的由来，就是当时他用他自己的行为砸烂了一国两制，那么之后激起香港人民的抗争，抗争之后，习近平想把非法绑架合法化，就推逃犯条例，也就是送中条例，结果激起香港人民成百万、成两百万的大规模的抗争，持续半年甚至一年，直到大瘟疫来临为止。那么后来，习近平就干脆一不做而不休，直接砸烂香港，砸烂一国两制，背弃中英联合声明，这就是现在香港的局面。港版国安法去香港，然后对香港的民主派、香港的年轻人抗争的这些领军人物都展开大规模的报复、大规模的抓捕，让红色恐怖笼罩香江。习近平这种心胸狭隘、小肚鸡肠、睚眦必报，甚至是呢私器公用、公报私仇这种做法，不要说跟正常国家、民主国家领导人相比，他不合格做一个领导人；就算在中共这个专制国家里，他相比他都不合格。即便是中共的一党专政。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回顾一下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在香港出了多少的书？那个时候香港是一个相对的自由港，很多的书都涉及毛泽东或者是中共高层的这些丑闻、秘闻等等。但是毛泽东那样的所谓的开国皇帝，那样的残暴，他都没有去搞什么跨境绑架，去砸烂香港的这个出版业或者是书商等等。而毛泽东还说，留香港留着一个出气口。实际上，毛泽东虽然是残暴独夫民者，但从政治上策略上来讲，他还有他的远见，知道呢香港澳门这些不急于去收回，而是留一个出气口，留一个呼吸口，也就是说红色中国垄断了中国大陆，但是香港澳门是自由世界，还有一个中国通向自由世界的两个窗口，或者说两个出气口。到了后来的邓小平时代，也包括历代的领导人、总书记，包括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以及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这些人执政的时候，香港都是这个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那么那个地方都出了大量关于中国内情的书，特别是高层政治、高层丑闻、高层秘闻的书，那可以说在香港是不可胜数，而且很多人还带回内地。但是那样的情况并没有。就按中共来讲，说动摇统治并没有动摇中共的统治，也没有动摇中共的一党专政，也没有动摇到哪个领导人的地位，而那些领导人都持一种就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在乎的态度，唯独现在到了习近平，他居然就想不开了啊，出了一本书说习近平和他的女人们或者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他就非要去跨境绑架，把书商绑来啊，以至于非要销毁这个书啊，又或者说有个商人说了他家有财产啊，家族有财产需要打理，他在帮忙，结果他就非要把别人抓过来，然后搞得人间蒸发，以至于另外一个原来是中国首富，叫王健林，是万达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因为在出国访问的时候透露啊，这个习近平的姐姐姐夫在他这个公司都有股份有投资，他也在帮助打理，结果呢，一回国之后被边控，至少是边控，这个人呢几乎是受到软禁，失去了行动的自由。由此可见，习近平这种小肚鸡肠、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不要说跟毛泽东、邓小平没得比，就跟后面的这些领导人都没得比。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说他 说正常国家、民主国家，他固然是不合格的一个领导人，即便是放到中共党内，就是这么一个一党专政、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总书记，实际上按照他们党内的标准都不合格。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心胸狭隘、小肚鸡肠、睚眦必报，为了一己之私不惜砸烂一切，现在呢却是所谓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而且手握实权，控制了局面。这究竟是中国的不幸还是中共的不幸？恐怕两者兼而有之。当然，这是中共这个专制土壤所产生的人物，因为中共这个集团9000万的大党，就相当于是个黑社会，在黑社会能当上老大的，就是比凶斗狠、心狠手辣啊，月黑风高，看谁能够作案，能够是这个杀人越货，越是心狠手辣，越是比凶斗狠，越能够成为老大。很显然，中共的一些政治老人还有高层人物对出现了习近平这样一个人物，或者说把习近平推上最高位置，是后悔不迭、叫苦不迭。但是黑社会产生黑老大，这其中又有它内在的逻辑。只要这个专制的制度没有改变，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土壤、这样的气候就很容易衍生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党专政变成一人独裁。都以为毛泽东时代是一党专政加一人独裁，以为那是过去式，毛泽东死亡之后成了过去式。但是这些人做梦都没有想到，就连中共党内这些人都没有想到，在一党专政保持的情况下，一人独裁可以复辟，可以死灰复燃，这就是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回头说到这次9个欧美国家的外交官、人权官员主动会见刘腾宇的母亲，了解相关的情况。除了在人权上的关注之外，更有政治上的关注。他们可能要探究习近平背后的政治动因，因为也不过就是一个女儿信息泄露了嘛，也不过就是你的姐夫信息泄露了，为什么这么大的阵仗啊？不仅成立专案组，而且是呢纵容或者指使下面的人恶搞啊、乱搞，用酷刑、用变态的酷刑、变态的性虐待来虐待这批年轻人，还判处重刑，把人打残。这里边用仇恨二字恐怕还不足以解释全部的情况，有可能涉及到习近平的政治图谋，那就是他对他这个女儿、这个独生女儿习明哲是否有某种安排。联想到现在的习近平和习家军啊，在各方面都是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啊，不仅是在很多做法上，像文革、像毛泽东时代回归啊，或者是后退，而且最近还有一系列的做法，比如重编共产党的简史，特别是把文革史做了暗中的平反啊，重评。另外呢，又在大学、中学、小学都发通知，要清除所谓问题读物，清除流读，就是把西方的书籍、西方的这些啊市场完全清除。再一个，还派遣了所谓的外交官、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中美阿拉斯加的高峰会上公开的咆哮，说不承认啊美国的舆论，就是世界舆论不承认美国等国家制定的规则，就是国际规则。表面上在说美国，实际上就是不承认现在的国际规则，不承认现在的国际秩序，想自己另起炉灶重来，以中国、以北京为标准。在这里呢，实际上习近平和他周围的人有几个幻想，一个幻想就是以为啊，通过这一番所谓清洗清理反西方，就能够呢把这几百年的中西交流、中外交流的这些西方文化和思潮完全的清理出局、清理出中国。实际上马列主义他就清不出去，而且他们还是奉马列主义的立党资本、立国资本，而且这个王沪宁已经把习近平定义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中国黄皮白心的第一人、香蕉人。习近平和习家军还有第二层幻想，以为清除了西方的文化和思潮，就可以恢复啊中国的传统文化。所谓传统文化，在习近平他们理解呢，就是东方专制文化。习近平和习家军还有第三层幻想，就以为清除了西方的文化，恢复了东方专制文化，然后在国际上，中共就可以另起炉灶，啊，另立门户，把这些什么伊朗啦、北朝鲜啦、古巴啦，甚至在拉拢俄罗斯，另建一个阵营，跟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文明世界分庭抗礼。我之所以说习近平和习家军他们是幻想，因为不合常识，听上去匪夷所思，很多人都不相信他们这么干，但是他们事实上就在这么干，他们有一种幻想。那么这个幻想的延伸，就是看到这习近平身边的人，所谓御用学者，一大批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所谓专家，那么他们在国外的论坛上在散布一个言论、一个谬论，说 中国最适合帝制，或者说帝制最适合中国，实际上就在国内外暗示，是否中国不仅要走回去，走回东方专制文化，甚至要建立某种形式的帝制，或者还有人讲得好听点，叫什么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说，习近平、习家军和他周围这些御用学者、御用智囊，他们所说的中国梦是一个帝国梦，红色帝国梦；而习近平本人的所谓中国梦就是一个帝王梦，他想当现代帝王，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加冕。这样推理下去，习近平就有可能效法金正恩，北朝鲜的金家三代世袭。那么他是否在考虑也是要世袭？因为他现在不仅要长期执政，还想终身执政，而且任何人想当接班人，他就予以打击，假装立即接班人。另外呢，他还规划至少在执政15年，说执政到82岁，不仅规划这个执政的时间跟毛泽东一样，规划呢这个年龄连寿命似乎都要跟毛泷东一样，因为再执政15年他就是82岁，而毛泷东呢就在82岁那个时候翘了辫子。那么习近平是否在生死这个方面都想去重复这个毛泷东的神话？如果习近平要搞世袭制怎么办？他只有一个女儿，独生女儿习明哲，那么他就有可能在暗中栽培习明哲，或幻想把习明哲变成他的接班人，真正的接班人。因为习明哲是1992年出生的，现在呢是29岁，不到30岁，再过15年，大概40多岁，习近平认为呢正好接班。听上去匪夷所思，天方夜谭，但是有一个情景呢，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可以回顾一下2015年习近平去访问英国的时候一个场景。他当时访问英国很大阵仗，硬要要求呢跟女王见面，而且希望女王给他举行一个国宴。当时呢中共跟英国的关系还算不错，号称是什么黄金时代，号称中英呢迎来了一个全盛时期，那么就给他了各种礼遇啊，包括会见女王，女王也举行了国宴招待他和这个夫人彭丽媛。但是有一个场景，就是习近平跟女王见面的时候，他背后站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他的女儿习明哲。那么这个相片呢就广为流传。那么不仅是习近平跟罕见的跟他女儿习明哲同框，而且罕见出现了英国女王习近平和他习近平的女儿习明哲同框的镜头。这个同框的镜头啊，恐怕有一种政治含义，或者是某种暗示，就是习近平很羡慕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啊，不仅有国王。还有女儿，就说玉男传男，玉女传女，那么就出现了国王和女王这个英国的传统。那么习近平似乎在心里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他要世袭的话，自己没有儿子，但是女儿也未尝不可，所以特地把女儿带在那里见英国女王。但习近平在这里啊，如果有那个念头的话，仍然是一种幻想。因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之所以能够得以保留，英国历史上经历了光荣革命，经历了宪章运动，都是和平转型，而王室呢主动让位，让出实权啊，建立议会之后，由议会选出的政党选出的这个首相党魁成为首相来主政，而英国的皇室啊只是一个象征。所以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皇天后土，德者居之，危险为德，可以服人啊。英国的皇室不管是国王和女王就有这样的表率作用，这是近代英国的表现。英国的表现不仅在王室的退让，而且表现在对殖民地的退让。英国曾经是一个环球帝国，在世界五大洲都有它的殖民地，但是后来看到这个潮流变化了啊，这个民族要独立了，而且这个对这种殖民主义或者是大航海时代也已经成为过去式了，英国就主动后退，让出了全世界的殖民地。但是这一让呢，反而呢让这个英国还有它的皇室呢保留了在世界上的威望。现在属于英联邦的国家还有将近50个，这些国家大多数都继续奉英国女王为他们的国家元首，即便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甚至就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如此。这就叫以德服人，这就叫做怀德之远，这就叫做皇天后土，德者居之，危险为德，可以服人。但是习近平何德何能，而中国共产党又何德何能，居然想建立所谓现代帝王制，或者居然想建立某种形式的君主立宪制，然后让习近平永远保持在王位上，在他过去之后呢，甚至想把他的女儿扶上来当中国的女王。 当然，我前面说了，这一切听上去啊都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但是不排除习近平有这样的念头、有这样的幻想，而他周围的人，习家军这些给他抬轿啊、吹牛拍马的，有这样的念头、有这样的幻想。那么这一回，前些天有九个欧美国家的外交官、人权官员主动向牛腾宇的母亲了解这个习近平女儿泄密案和这个案件所发生的这些情况，恐怕不仅仅只有人权关注的意思，更多的关注是习近平的政治意图啊，中共和习近平当局的政治走向。讲到这里啊，我忍不住要跟大家讲一个段子，就是习近平为接班人、继承人的问题啊烦恼，去这个毛主席纪念堂到水晶宫问计于毛泽东。习近平就问毛泽东说，当时你传位为什么没有成功，而毛家人还被抓了。毛泽东就缓缓地告诉他说，有三大教训。第一大教训就是你不要相信老实人，尤其像华国锋那样的老实人，因为大奸世忠啊。习近平就回答，我身边没有那样的老实人，都是一些很狡猾的小混混。毛泽东说，狡猾的小混混反而好对付。第二，毛泽东说，教训就是一定不要让外人掌军权，要让自己的夫人掌军权。我当时就后悔没有把军权交给江青。习近平说，这个没问题，我夫人彭丽媛本来就是军中歌唱家，而且她还有少将军衔，所以由她掌军权没有问题。毛泽东又说，第三大教训，不要传位给侄子，要传位就直接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习近平一听可泛滥了，说问题是我没有儿子啊，我只有个独生的女儿。随着毛泽东缓缓地说，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做一个变性手术有那么难吗？毛泽东看到习近平还在嘀嘀咕咕一筹莫展的样子，就说，你扶我起来，扶我坐起来。习近平大吃一惊，说什么你要起来？毛泽东说，是啊，我看你这么为难，你扶我起来，打开水晶棺，你进来，我出去，我帮你收拾残局。习近平一听，吓得魂飞魄散，拔足狂奔，一口气奔到十里路，才惊魂稍定，喘气不止。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啊，订阅陈破空会员网站，另外在希望之城还有我的会员频道，在那里有每日问答。而在陈破空会员网站呢，有这个我的著作畅销书的连载电子版，欢迎大家光临陈破空会员网站，还有希望之城的陈破空会员频道。谢谢大家收看收听，再见。